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特别是让我们奉你的名，可以来到这位至高的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而祈求，主要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和权柄，所以我们要感谢你。求求你照着你自己丰盛的应许，来更加的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主要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要不是空空的，而是要满满的得着。主要更求神，你这个时候特别安静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聆听、来思想神你自己的话语。更为愿你自己的话语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心思，照亮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被你改变。我们祈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有一件事情，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甚至有的人呢是每时每刻这个做。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情，给我们自己和我们那个身边的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我们也很少花心思和时间精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让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更多的得到益处。那你这时肯定在想，我说的到底是指的哪一件事情呢？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呢？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这件事情就讲到我们的言语，讲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每个人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那你知不知道你的话语给自己或者给你身边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在你说话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去改善一下，或者让我们说话更加能够合神的心意呢？更加能够造就人。那这次那个上一周那个重庆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啊，中间有一个时间他就把我叫到面前，他说。那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很严肃的。那这，他说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讲，他说你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我就听了我什么事情，对啊，他就说，他说你有讲到啊，声音呢大一点，什么声音大，他说速度慢一点，他速度慢一点，还有第二个就是咬字要准。他说你一定能够做到的。哇，我当时听到，其实不容易的。我说话都是大家很快，所以我今天试图说慢一点，希望你能听得清楚，也试图那个咬字准一点，咬字要准的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刚才这里啊，就讲到其实，我们说话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我们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话语中得到造就，不仅是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说话的内容都应该注意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言语。首先我希望你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你要知道这人的话语或者你说的话语啊，是大有能力的。人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生杀予夺呢，全在乎君王一句话，那个皇帝要你死你就得死，皇帝一句话你就可以活。那当然我们知道君王的一句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全在乎那个君王他所拥有的权力。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是平民老百姓说了，可能就没什么能力。那这样可能你就会说，我又没什么权力，我手上又没什么权柄，那我说的话就好像算不得什么，于是你就不在乎你说什么，于是你就随便说话。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的权柄是胜过世上一切君王的。那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耶稣把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这基督徒他其实是有权柄的，甚至胜过那个世上的君王。耶稣在世上说过一句话，在圣经里面 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过去的君王他有生杀灭夺的权利，他只能杀你的身体。基督徒的一句话不仅能够杀身体，还能够杀灵魂的。他说那个又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那个你才是要怕的。谁能够杀人的灵魂？只有耶稣基督，灵魂在神的手中。所以基督徒的权柄其实是很大的权柄的，你说话是有权柄的。箴言第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其实就是刚才我将那句话在圣经里面讲，生和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这是圣经上的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言语是大有能力的，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那这里的生死啊，可以是指我们那个肉体的死亡，生死。那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的门徒，我是讲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奉耶稣的名治病赶鬼，那其实这跟人带来那个肉体上的生，肉体上的生命。那有时候基督徒的话也可以叫人死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很少，但是里面有一个记载，在《使徒行传》5，那里有一个特别的记载，那是讲那个当时早期教会是房屋公用，但是有一对夫妇呢，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卖了以后他们私自留下了一些钱，最后把剩下的另一部分钱带到使徒面前，说这就是我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就奉献给那个教会。就是彼得说一句话，你可以去读啊，在《使徒行传》5，彼得说了一句话，让这一对夫妇命都死掉了。彼得说一句话，那个人马上就倒地就死掉了。最后他的太太过一会又进来说了同样的话，最后彼得又说一句话，他的妻子又死掉了。所以基督徒的那个话是有很大的权柄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可以叫人生也可以叫人死，你要很谨慎你说的话。那这个当然那个生死啊，也可以，其实更重要的是讲那个关系的破坏，关系的中断。你说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你可能就和那个配偶大吵一架，你可能就和老板或者同事闹僵了。那这表示那个关系因为你说的话出了问题。那更重要的，我们的言语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说话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说话是否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言语是否造就人，还是让人那个，还是让人跌倒？那在马太福音第18:18，我刚刚讲基督徒的话是有权柄的。你看看马太福音18:18，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可以看到那个基督徒权柄有多大。接下来约翰福音第20:23，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看那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多么大的权柄，多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滥用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所以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基督徒的言语。那在过去我们已经思想了格罗西书里面关于我们如何行的一段经文，是在那个格罗西书3的后半段，跟那个4的前半段。那我们的思想基督徒应该怎么行事为人。那无论是你做一个丈夫也好，做一个妻子也好，还是你为人父母，还是你做人的儿女，无论你是雇人的还是你是被雇的，就无论我们在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圣经里面都告诉了我们当如何行。那用一句经文来表示来总结就是在格罗西书3:17，他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得他感谢父神。那这讲得很清楚，或说话或行事。那前面我们都是讲的行事，那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那个什么说话，那就是格罗西书4:6，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其实这些经文的意思不是难明白的，而且是很直白的。甚至基督徒的言语应该常常带着和气，基督徒应该知道怎样回答别人问我们的问题。 那中间有几个字让我去思想这些经文，就是好像用盐调和。那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这一个片语，那我觉得就有点那个奇怪，而且不大容易明白是为什么言语要用盐调和呢？那如果有时候我们常说一个人说话说得好听，或者说一个人说话说得让人动心，或者是年轻人之间说话，那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个人是甜言蜜语，是吧？那圣经里面没有让基督徒说话要甜言蜜语，他是说我们说话要用盐调和，是要咸的，是。那的确这里有点就引起我的那个思考，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说到盐，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启经文里面读到的，就是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三到十六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很重要的教导，就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光，基督徒在一个世界上应该做盐做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通常我们讲到那个做盐做光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以为这是指的基督徒的那个行为，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言语，基督徒应该言行一致，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行为没有达到我们自己所说的那个标准，就跟我们那个所说的，就是我们说基督徒也是知道圣经上很多的话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所说的跟我们跟别人讲的跟我们跟别人传的不一致。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说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到我们自己所说的，那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那个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言行一致。但是有时候也反过来的，反过来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言语破坏了我们的行为，破坏了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的那个好行为不能够发生他们那个应该有的那个功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你实际的经历中间，本来我们好不容易为主做了一件好事，或者为你的妻子为你的配偶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在你看来也是好事，但是可能就因为你一句话不恰当，让你做了好事而前功尽弃，让别人那个不能够领受你的好心或者你的好意，那也是很可惜。那其实大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笑话，大家听过，其实不是笑话，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真的也可以出现的，我自己有时候就差点也会犯这样罪，犯这样的错。那个比如你那个星期天来，你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一个慕道友，他可能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来了，那你看到他你本来是很高兴的，你本来是表示那个热情欢迎他的，但如果你说话如果不注意呢，所以没小心不留意，你就说你怎么来了呢？那这样一句话呢，可能给他的那个反应可能就不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得很辛苦，我们可能准备一个聚会，我们准备查经班也好，准备团契啊，或者是什么一个特别聚会也好，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准备这个聚会，但是你会发现到时候可能来的人怎么不多，所以没多少人来。可是甚至有的我们经常在查经班会遇到这样的人，有的慕道友会的有的朋友经常就问，哎，今天晚上人怎么这么少了，那你要怎么回答他？所以你自己心里面你看到你用心准备了一个聚会，花很大的力气准备了一个聚会，你可能做了很多的饭，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你发现没多少人来。那我们有一句笑话大家知道清楚，就不该来的都来了，该来的都没来。对，如果你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你心中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如果你这样讲呢，那你可能真的就没人来了。那你把你这个所做的好所有事情呢，其实在神那里都不被悦纳，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言语也是会破坏我们的好行为。但你这样是为神做的，其实你不管人多人少，是吧？哪怕来一个人，你也应该用耶稣的爱，用那种神的爱，服侍神的心态去服侍他。 是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的心情常常也是随着外在的环境或高或低。但是神呢，也是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哪怕是一个人，也应该能够像服侍主一样尽心的去服侍他。所以经常如果是我不知道怎么好的回答，如果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其实你应该，我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就你来了呢，那就是最好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神所欢迎的。那这讲到我们的那个言语要很小心。但是啊，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另外有一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他也提到这个言，另外一处经文提到这个言，而且可能跟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跟这一节经文相关的关系更加直接一点。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那里也是耶稣说的一句话，说言本是好的，若食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那这一段前面的很熟，跟我们前面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四章到十六节这是相近的。但是接下来那个后面一段也是这么说的，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难理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那主的话也是很奇妙的，也要反复思想。所以我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那个和睦跟那个言有什么关系啊？和睦跟言有很大的关系啊。我前面讲到，你一句话说的不好了，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不和睦。那所以他说，你的言语要带着言，你们有言调和，才能够带着和气，就能够导致彼此的和睦。有时候我们一句话说的不合宜，那个和睦人和人的关系就破坏了。所以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所以跟这里我们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是比较相关的，或者比较相近的。那有时候我们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言，我们说话好像没有用言调和，那我们说话也就没有和气。那这样呢，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会破坏。那我们知道言有两种功能，那我们在继往思想，言有两种功能，第一个就是那个防腐，是防止腐败，防止腐烂。那过去那个四川人都特别喜欢做腊肉，现在做的少了，对，过去特别喜欢做腊肉，因为他只有那一年，只有那个时候可以有一头猪或者有一些肉，所以他不能一下就把它过年的就吃完，那最后就把它做成腊肉，可以腌制以后再慢慢吃。但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你什么时候要吃肉都可以去买，什么时候都有肉。那做腊肉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是很简单的，但它就是要放很多的盐。为什么要放很多盐？因为你不放很多盐，它就会烂了，它就会腐败，而且你就不可能放很久。那基督徒的言语啊，也应该有这种功能，就你应该那个防止那个腐坏。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能够说让人那个胡乱变质的话语，同时我们也要劝人不要说这样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讲，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讲到那个脏话，不应该从我们口里面出来，而且一句都不能够从我们口里出来。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就讲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说话，只要有言，那你要不要说那个污秽的话？那污秽的话一出来，就是让人腐败，让人腐烂，让人听了心里面就是有不好的效果。那你有言呢，你就应该把这个去掉。那上一次那个七月份回国的时候，那跟过去很多那个同学聚在一起，我跟他们就老说四川话，有时候我都不注意。跟你讲话就全讲四川话那一个同学聚在一起吃饭，那你知道吗，那在国外大家也在请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说一些有味道的话那看起来好像是取笑或者是添乐，但其实对人的心灵没什么好处。那我坐在他们中间，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不大自在，那你要么所以我就尽量那不说话你就少说话，要么你就把话题往那个正面的引， 但你往正面演，他们也不会听你。但你至少那个，至少要保持那个，不要跟他们一起说。所以，因为这里真的用会的话，一句不可出口。那还有一次呢，一个女同学，她也带了她的一个女儿一起来吃饭。那她女儿已经那个，马上就要读高中了，那么成绩很好，我都很惊讶。我们这个女同学成绩不是很好，像她女儿成绩这么好，非常好的一个出色的一个女生，就马上要肯定要去那个成都七中。成都其中他是可以去读的，在那个成都其中是那在四川是最好的中学，他已经也可以考上，不过他说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去读成都那个其中。那也在一起吃饭，那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些那个男同学，就那个就跟他的妈妈也就开玩笑，那我觉得就不是很好，那我就当时我怎么办，我就跟我们那边男朋友讲，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做叔叔的了，对，我们应该做一个好榜样，就不能够那个随便乱讲话，就不应该在那个小孩子面前讲这样的话。那我想那个其实当时这个同学就很惊讶了，很惊讶我会这样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平时可能之间就是同人都是这样讲话的。我想那个女同学应该感激我，对，这样讲话。那我就吃完饭以后，我跟她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谈话，谈到那个就怎么教育那个，你刚谈了一些信仰，你刚谈了一些怎么抚养孩子。一直讲呢，基督徒就讲要做严了，就你要那个防腐，自己不能够说脏话，你还要同时也应该劝别人也不要说脏话。那上个周末冯金牧师给我们讲了以赛亚书，特别讲到里面有一段经文，第一讲到那个以赛亚蒙召，先知以赛亚蒙召。那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但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他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而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先知说，以赛亚说这句话对我们是很大提醒。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身边的环境，都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我们跟别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以赛亚也一样的，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比如说我们也喜欢就是很容易就说一些脏话，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话很容易就从我们口里面出来。那而且你还对你周围的环境你要有个清楚认识，说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我们周围的人呢也是很愿意说，也很愿意听脏话下流的话开玩笑的话。那这是那个罪人的本性，这是那个罪人自然的表现。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知道你容易说脏话的时候，你还知道你要知道怎么去不说脏话。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最后那怎么办呢？最后圣经记下记载，说有一沙拉普，就是有一个天使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了、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先知就是那个神的代言人，传神的信息的人。那一个人嘴唇不洁呢，他是不能够传神的话语的。那但是神选中了他，还要去传神的话，说神就用派天使从那个火炭坛上面，就从那个圣坛上面，敬拜神的坛上面取了一块炭，放在他的嘴唇上沾了一下，这样呢就靠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本来我们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但是神拣选了我们，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的口可以说出清洁的话，让我们的口可以说出造就人的话，让我们的口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那个讲到盐的第一个功能，就是防腐。那盐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调味，就让我们的菜有味道。 如果你做菜的时候你忘记了放盐呢，很多人就觉得难以下咽了。当然现在其实提倡就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吃做菜啊要吃放盐放的少一点，但是其实盐还是必不可少的。那上一周我讲了格罗习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在上一周冯静牧师来的前一周，格罗习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那有一个圣经叫做简明圣经译本，他在翻译那个格罗习书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这样翻，他把它紧接到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这个简明圣经译本在翻译那个第四章第六节怎么翻啊？这样翻，说和他们说话，前面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接下来说和他们说话，那就说和外人说话。他就讲说和他们说话要和气，所说的话要使他们有兴趣听，有兴趣听，就好像食量盐巴的好菜一样，美味可口，让他们喜欢吃。对每个人的问题也要知道怎样回答。那这是那个简明圣经译本把这个格罗习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这样翻了。那我觉得我不能说他翻错，但是我觉得简明圣经译本还是一种意译本，基本上所有的意译本呢，意译本什么意思，就是他把那个意思给翻出来。那基本上所谓的意译本呢，他那个翻呢都是意思的变得狭窄了一点，不是那个经文那个本那没有原来的经文那个意思那么宽，但他没有错，他是把它变得狭窄了一点。那这个他就特别强调我们跟那个外人讲话，就跟那些没有信耶稣讲话，就我们要和气，而且要有言调，就是好像要有味道，那些人呢喜欢听，有兴趣听。如果人家都不喜欢听，没有兴趣听我们的传福音，那我们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呢？然后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讲这段经文。而且你要知道回答每个人问题，就那些这些没有信的人他提的问题你要能够回答。那么那这个意思其实变狭窄了一点，变成有什么意思啊？因为从这一节经文它并不是讲我们跟外邦人跟那些没有信的人我们说话要带着和气，其实你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是不管你跟谁说话你都要带着和气，你跟没信的人说话要带着和气，你跟信了耶稣的人说话要带着和气，你跟弟兄姐妹说话要带着和气，你跟你的配偶说话要带着和气，你跟你的儿女说话也要带着和气。所以那个意思我想把它变狭窄了一点，但是他就是从这个他把那个盐的功能呢就特别强调，这要有味道，就我们的讲话要能够引起人家的兴趣，人家愿意听。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不喜欢听呢。当然我们也说开脱那些人的原因了，罪人都是不喜欢听真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人，传真道的人呢还是有责任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家不愿意听我们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话呢就是没有味道，就好像都是一些空洞抽象的理论，人家都不是很明白。我们用了很多的术语，基督教的术语，比如得救啊、重生啊、罪啊，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讲这些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没有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与那个我圣经上的话语跟柔和跟在做见证。那其实这个就好像那个菜没有盐一样，那人家听起来自然就觉得很乏味。我们那个传福音的时候要讲那个基本的真理，但是更要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把你自己亲身的经历要跟那个圣经上的话语基本的真理给融合起来。我们自己是如何经历那个神的恩典的，福音是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那这样那个才有味道，应该听起来。那这也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被听到，有时候我讲到我也有这个可能，有的人觉得可能没什么味道，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做受洗见证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而且也是听得很认真。那这个是讲到我那个基本的真道是跟我们个人的那个经历要柔和又有缘。那有时候那个基督徒向人那个分享福音这个表达我们信仰的时候说话不够和气，不够和气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言语间呢，也甚至也是有时候无意中的跟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其实就是就没有那个和气，那就不是那个让人就觉得不那么亲近。言语间让人觉得我们仿佛是居高临下高人一等，你们这些 所以的，我们这些基督徒，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没有和气。我们讲话也在传福音，我们的内容没有错的，我们能按照圣经里面讲的，但是我们讲话的态度会影响人来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不能够看不起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是罪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自己过去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来信耶稣，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能够以那个道德至高者自居，然后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因信耶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神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而且把这个传福音的权柄、传福音的使命给我们。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就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信耶稣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是神的恩典。所以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他讲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他讲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只不过是白白的蒙受了神的恩典。那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这是谁让我们能够与人不同呢？你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什么样有这个区分的呢？你应该明白，是使人与你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都是恩典，我们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他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如果你真的是你明白了你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你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什么可以自夸的，你不要让人觉得仿佛你本来就是这么好，他仿佛不是领受的。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在人在神的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因着神，本出神，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如果你真的要夸口啊，你应该指着主夸口，你不自己没什么可夸的。那这里边有一个字叫做恩典，你就特别强调了，你要带着和气，你要对人说话能够让人觉得可亲，能够容易让人拉近距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人。这个恩典呢，其实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一个概念。那其实当我仔细在查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讲，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其中和气这两个字，其实原文就是恩典，原文是恩典这个字。那我不是说这个中文圣经翻译错了，因为希腊文这个字的确有和气的意思，就是 kind 的意思，就是 kind 的意思翻译成那个和气呢，其实跟中文也有区别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和气，仿佛就是一定要很小声说话，一定要讨人好那种，不是。那个 kind 的意思 be kind 是说你有恩慈的，能够人与人那个很容易亲近的。那这个字本来是有那个 kind 有这个意思的，在原文里面。那个 kindness， kindness 这里可以把它翻译成那个和蔼可亲、仁慈的、恩慈的。但是这个字它根本的意思是恩典的意思，就是 grace。基本上那个我查了一下，基本上所有的主要的几个英文的翻译版本，全是翻译成那个 grace， 就你们的那个话语要带着那个 grace， 要带着恩典。那我就有点。那这个恩典跟那个和气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有关系的。我还前面讲，一个人你说话真的要和气呢，就是你要明白你是蒙了恩典的，你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来的，这样你就不会有居高临下，你就不会有盛气凌人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是蒙了恩典，所以你这样你的话语啊，自然就会带着和气。那这样当我自己去查圣经里面的时候，那个。有没有就是你们要常常带着和气，有没有把它翻译成直接翻译成恩典的呢？那后来我真的想起一段经文，就圣经里面其实翻的就是翻译成恩典。那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 那你记得呢，那个耶稣刚刚要传道，还没有传道，那受了洗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那到了那个安息日，他照常他平常的规矩就进了一个会堂，进了会堂的那一天呢，他就有人就拿一那个圣经给他读，那一天他就翻到一节圣经，也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一段经文，所以他把那段经文呢就读出来，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那这是那个旧约以赛亚书里面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他讲到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将要来的那一位救主，他来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其实更重要的那一天，就是当耶稣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啊，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而且那句话才是惊天动地的。路加福音第4:21，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啊。”这前面耶稣是引用那个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一段经文，那么接下来说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啊。”那意思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他来神用灵膏他，他来了就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来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来了他就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那这个其实就是福音了，这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4:22，这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反应呢？当时听到的人，在那个会堂里面敬拜的人怎么反应呢？说众人都称赞他，就称赞耶稣，接下来说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说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那就是耶稣口中所出的话是带着恩典的言语。那个字啊，那个恩言两个字啊，在那个希腊文里面跟那个带着和气是同一个字，就是那个恩典的意思。就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就是说你们的言语应该常常带着恩典，那这样你口中所出的话就是恩言。我没有刚才说啊，我是没有说这个圣经翻错，但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恩典跟那个和气它就有什么关系。而且你一个人怎样你才能够和气说话，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蒙了恩典的人。如果你是知道你蒙了恩典的人啊，其实我们的口中就应该常常带着恩典，那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恩典，能够让人来到耶稣那里蒙受神的恩典，这是那个基督徒说话最重要的，就你能够让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那里领受耶稣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那这样你的话其实就达到那个果效了，这样你的话才是蒙神祝福的，因为你的话也能够让人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那有时候你可能会那个会讲，因为我又不是那个耶稣，我口中怎么能够出恩言呢？那你我该讲恩言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当然我们是领受了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口中的言语应该让人到耶稣面前来跟我们一样领受神的恩典。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那个我们说的话应该是恩言，让人蒙恩的言语。那当然更重要的，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说的话很多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神让我们说的话，都是耶稣让我们说的话。那这样其实讲的那个我们话说话的那个源头，就我们说话的那个内容，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蒙切尔聚会的时候，那聚会之前呢，我都带大家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那想到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讲，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先想好了的，说你那些祷告的话是不是先写下来的。我说我刚刚学习祷告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而且我祷告之前我都会想很久，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都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我要说什么话我就先想了很久。但是我说我现在祷告我都不，我不想也不写，我就这样开口就说。哎，他说我听了你说的话好像不是你说的，说人不能够说出这些话来。他说， 那我就讲，我就要承认，我说我祷告中的确引用很多圣经上的话语。当然，我到祷告的时候，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一章哪一节他怎么说的，我直接就把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拿出来。那这讲到基督徒说话，就我们那个内容很多是从神来的，圣灵只是我们刚说的话。那那个是恩言，这讲到我们话的言语，那是带着恩典的言语。我们的口中是有没有恩典呢？能不能够让人来蒙受这个恩典呢？那还是有时候我们的口中都是带着那个律法，恩典是跟律法对应的。前面我讲了那个一个基督徒，这里的话语是可以让人生，可以让人死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恐怖，让人是让怎么说啊？恩典是让人生的，律法就是让人死的。如果我们说的话，我们只是带着律法了，其实就是让人死，不是很简单。那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不光是你的配偶也好，或者是你的那个儿女也好，或者你的同事也好，你跟他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恩典，你只是带着律法，他本来已经做错一件事情，他本来有一些事情可能做得不好，但你这样跟他说，你怎么老是这样啊？你怎么总是改不了了？看来你是没得救了。那这些话都是那个律法，只能让人觉得有罪，让人有负疚感，让人有那个罪疚感，那没有恩典了。那这样的那个人的话，他可能就会真的会就再去死，死的命在，就他真的不会改变的，他可能就是越来越坏，他可能就会故意再去犯同样很多的错，让你给你做对。这个就是律法让人死。但如果你说一些恩典的话，那恩典就是让人生，生的话就是可以带来改变的。你说的一句话如果是有恩典的，那个人他是改变的，他不仅意识到自己错了，而且他还知道可以改变的。你看看那个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话，他都带着恩典的，所以他口中说的是恩典的。我读几段那个耶稣跟讲的话，你可以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到十第十到十三节，那时候是耶稣在一个屋里面坐，跟人一起吃饭，那有很多的税吏，有很多的罪人，就来跟耶稣一起吃饭。那这时候旁边这些法利赛人就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就说一句话，就跟那些耶稣的门徒说。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那么这个就是律法。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话是对的，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他们是税吏，他们是罪人。但是他是律法什么意思啊？他就问耶稣，他就问耶稣们，他说耶稣为什么能够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那意思就是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不配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这叫律法，他们是有罪的。那律法就是让人死啊！我跟你讲，如果这些罪孽罪人真的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了，他们真的就死，他们就是一直是罪孽，一直是罪人。但是耶稣啊，他是带来恩典的。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就是恩典。耶稣来了，就是来，他来就是在招这些人，让这些罪人到他那里来，这样的话，因着他的恩典，这些人罪得赦免，这些人生命得改变。当然，一个最直接的，我想，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就是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带到耶稣面前，这些人问耶稣要怎么做。那其实旁边这些人也都是他们说的话。对的，这个人是行淫的妇人，这个人应该被谁来打死？但是这是律法，按照律法的确是这样的，按照摩西律法，这个人应该用是用被用谁来打死？我讲律法就是让人死，但是恩典呢是让人活。那耶稣最后当然那个故事也很清楚，那到最后耶稣这句话就叫恩典之言了。你听耶稣讲，在那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主啊没有。接下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叫恩典了。他没有定那个人的罪，但那个人回去以后，很多人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这个人是不是有改变呢？不用你担心，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相信这个一个蒙了恩典的人呢，他有生命，他生命被改变。耶稣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那个恩典才能够带来改变。你说我们不管说你要小心，你对你的配偶讲的话，你对你的儿女讲的话，你对你的同事讲的话，我们是出自律法呢，还是出自恩典？我们的言语应该常常带着恩典，是常常带着恩典，不是有时候带着恩典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带着恩典，而且不是带着一点点恩典，应该是完全的是恩典，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样我们的言语就可以给人带来生命，带来那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透过耶稣基督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的言语应该是从神来的，不是出自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谈论主要的对象、主要的内容、主要的目标，也应该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来，给我们一样蒙受神的恩典。那这段经文的后面一段，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圆调好，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后面呢，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这就跟我刚讲的，就是你的言语的那么埋怨，你怎么能够回答个人？就讲到你说的话要从神上来，你要对神的话也很熟悉，你要把圣经上的话放在你的心中，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回答个人。圣经上的话、神的话吃到你的心中，加上你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恩典。那当然这里啊，他没有说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没有说到底要这些人会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我想说，其实应该是所有关乎我们的信仰、关乎神、关乎耶稣基督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你都应该知道该怎样回答。然后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好，在你的经历中也好，一定碰到很多人问你关乎信仰方面的问题，那你自己可能也有这些问题，你甚至还不知道答案，那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样答案。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有责任的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真理传给人，但你自己很多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这些问题，有哪些问题啊？有很多问题啊，我跟你落了一些问题啊，你可以想想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别人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真的有神吗？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神是全善全知全能的吗？耶稣是谁？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耶稣为什么是唯一的救主？信别的宗教不能够得救吗？为什么人都是罪人呢？罪是什么意思？罪有什么后果呢？基督徒还会犯罪吗？那基督徒犯罪了有什么后果呢？圣经是怎么来的呢？圣经有错吗？永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现在在哪里呢？耶稣还会再来吗？他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什么时候再来呢？那其实这些问题基本上每天你都可能有人在问，可能你自己也在问，那你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知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你口中要常常带着恩言，就讲了你靠你自己这些问题答案你都没办法回答的，但是神其实已经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告诉了你，放在了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讲，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这些金句就可以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他就讲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其实跟那个常常带着和气也是一种解释。什么叫带着和气？就是你谁跟人谈话的时候，心中有温柔，口里有温柔，而且有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但是你要怎样知道回答个人呢？他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讲要常做准备，你要常做准备，你才能够知道怎样回答个人。 不是说你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马上就能够回答，不是的，上个星期不上个星期就上一周，有一天早上我跟我跟天爱田华他们读圣经，刚刚读到约瑟亚记那一段，就是两个摊子去到拿河那里去谈经那个耶利哥城，那个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把这故事讲完了，没想到那个前两天我们就说这个拉屎说法那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也在提这样的问题，那还说那个就是说一句反话，因为那个士兵问他有没有人到这里来，不，他没完全说反，说有人来了，的确有人来过，但是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走了，这你们快点去追的话可能还能追得上，但其实那两个人没走，他把这两个人藏起来了，藏在屋顶上。那马海他是说谎了，说不是完全说谎，只是一部分是真一部分假。那这是我们觉得常常也有人问我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这个是马海说谎，那圣经里面是不是允许人说谎了？这个是不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谎了？那这是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那我们常常过去也讨论，那有的按照人的常规啊，有的我们常常说就有些时候仿佛是可以说谎，甚至有人觉得有些时候你一定都说谎是的，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啊，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不可以说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时候就不可以说谎，那这那怎么办呢？那我当时去天也跟我说了，他说我们老师也讲了，他有时候是可以说谎那我就想给他纠正一下他这个观念，但是怎么纠正呢？那圣经里面的确这个故事是这么讲的，那个事实吧，我看到马尔斯说法，那我其实也是一点的思想中，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看来比较困难的看来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没有错，圣经上的话没有矛盾，那你要怎么办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常做准备，所以你要常常思想这些困难的问题啊，你要常常思想，有时候神嘛给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亮光，让你知道怎么回答。那时候当然正确的答案我是知道，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的拉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那里对那个拉合的行为呢有一个那个检视，他讲拉合，而且他提到名字妓女拿河，真的是个罪人，在妓女拿河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摊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这是圣经里面对那个约瑟旧约圣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这件事情的解释，就妓女拿河他是因着信就是和和平平的就接待一些摊子，结果就是他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当然我们用这些经文去跟他解释，那其实所以第一种解释常常说有时候可以说谎，可是有时候你必须说谎，那是人的解释，圣经里面没有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接受这样的解释，仿佛有叫做白谎，所以必须说是。但是第二个就是圣经里面解释，我过去是想到的，我就用这个经文来回答，就拿什么呢，他圣经那里本身并不是在谈说谎不说谎，那你也是记得那件事情呢，是记得拿何的信心，他知道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了以色列人，说他这个时候因着信畏敬畏神，他来投靠神，接待了这两个摊子，保护这两个摊子。就那里重点不是在谈那个马尔说谎，不说谎。那在那天早上，我就感觉怎么，我在那思想怎么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要一定要让他们这个观念很重要，不能告诉他们说有时候是可以说谎的，因为如果你让小孩子知道有时候是可以说谎的，那问题就大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谎，什么时候不可以说谎。那我就最常想到这个圣经里面马上那个圣经一句话跑到我进入我的脑海里面，我就跟他们讲，就想起那个诗篇第一篇前面那句话，说不同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拉合那个时候不是说吧，拉合那个时候是不同恶人的计谋，因为那些士兵要来杀神的摊子，他们是抵挡神的，圣经里面也称那是不顺从的人。 那马哈曼不是说吧，马哈曼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之后，他不跟那些抵挡神不顺从的人一怒。那我就跟他们解释，那我觉得 这就是因为你唐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从来没想到的。就拿尔那个说法，那不是说法，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不愿意跟那些不顺从一同灭亡，他来投靠神。那这样呢，其实我这样教导，我就让小孩知道不是不可以说谎，那就更多的就告诉他们圣经上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常做准备。我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在我们人看了觉得是很难的两难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你要常做准备，你要常常思想。我敢肯定，就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基督徒也不是全知道答案的，但是你应该准备，而且你应该尽可能的从圣经里面找出答案。那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知道该怎样回答。那今天早上那个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哲学课程，那其实前一段那个哲学课程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很好的，但很可惜开始大家很有热情，到后面大家听的人越来越少，的上的越来越少。上一个哲学课程叫简经有路，就是告诉大家如何解释圣经，正确的明白圣经的意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课程我们已经结束了，那在思想那个将来要上什么哲学课程的时候，我上次也在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我既然冯静牧师在那个周末已经来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讲座，那我的办公室里面我看刚好有一个DVD，就是冯静牧师讲的叫至圣真道，那他一共有十讲，那都是圣经里面那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主题。今天早上我们讲的是独一真神，他讲的，那你要知道怎样回答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我建议你，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读圣经，你自己还要在思想这些问题答案的时候，你下个主日你早上早点来来听冯静牧师怎么帮你至圣真道基要真道告诉我们，这都是关乎信仰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些道理。但是啊，其实人是不容易回答的，那圣经里面有答案告诉我们。所以这些经文呢，我希望大家已经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啊，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基督徒应该言行一致，心口一致。那最后我以一节经文勉励大家，也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省察，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是否有过失，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所说的话是否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益处，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得到建造，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求神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口，使用我们的口，让我们能成为恩典的出口。我求神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工作的地方，引导我们自己能够让你的恩典引导我们的家庭，引导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